That's why I'm asking for the context. But I think the point.
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斯派塞周五早间辞职。
美国国会参议院下周将再次尝试废除奥巴马医保。民众及分析人士试图了解川普将如何推动其雄心勃勃的国内议题。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周五与阿曼外交大臣举行会晤，就四国与卡塔尔断交一事进行调停。中国时间7月2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周五早上辞职。美国媒体报道说，他辞职的原因是因为坚决反对美国总统川普任命纽约金融家安东尼斯卡拉穆奇出任新的白宫通讯总监。
据纽约时报报道，川普总统周五早上10点对安东尼斯卡拉穆奇发出了邀请。川普总统要求斯派塞留任，但是知情者说，斯派塞告诉川普总统，他认为这项任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关于斯派塞辞职的消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刚才参加了白宫新闻简报，我们现在就邀请他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你好。
是，既然我们知道呢，今天这个白宫的发言人斯派塞，他在他就职6个月又1天的时候，也就是7月21号这一天呢，正式的辞职了。那么他在这个任职期间呢，我们知道他一直是川普总统一个坚定的支持者。那么同时呢，他也是这个海军预备役的中校。那么昨天川普总统到这个五角大楼视察的时候，他也陪着川普总统一起到国防部去。那么我们知道斯派塞他在跟记者的这个互动当中呢，6个月多以来有一些摩擦哦。那么他也说过了一些话，让外界感觉到非常的惊讶。例如说呢，在1月22号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媒体的这个摄影跟这个录像的显示，川普总统就职典礼的人数似乎比奥巴马总统就职人数要少，因此呢，他非常生气的在1月22号的时候说，这是有史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就职典礼。那么此外呢，我们看到在3月28号的时候，根据这个依据这个通俄门呢，他也有这样子回应，他说呢，如果总统今晚在沙拉里加了俄罗斯将，那么也会被说是跟俄罗斯有关系。不过呢，最令外界感到这个震惊的也是他在4月11号针对这个川普总统、川普政府去轰炸叙利亚的一事呢，在进行辩护的时候，他说就算是像希特勒这样卑劣的人都没有沦落到使用化学武器。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后来导致他出面跟许多的这个美国的犹太人道歉。所以呢，斯派塞他在这6个月当中呢，有很多风光的时候，那么也有很多很沉默的时候。那么在最近呢，我在这个白宫简报会上看到他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也是蛮沉默的，看起来有些倦情的感觉。那么的确呢，在今天早上他正式跟川普总统辞职了。那么这个新任的这个白宫通讯主任呢，斯卡拉穆奇，那么他今天也在简报会上出现，并且介绍了原本的副发言人莎拉桑德斯正式成为发言人。那么这个斯卡拉穆奇呢，他就今天早上，刚才这个主播您也提到了，在早上10点的时候跟川普总统确认他来接这个位置。不过美国之音记者也注意到了，因为他是一个华尔街的高管，从这个华尔街很成功的生意人而到白宫来任职的。那么他自己曾经成立一个公司叫做天桥资本，叫做 Skype Bridge Capital。 那么这家公司呢，在今年1月17号的时候，他把他的控股出售给中国的海航集团。那么我们知道呢，有些朋友在看一些郭文贵在爆料事件的时候都有讲到，这个海航集团可能跟王岐山还有一些中共高官有一些牵扯的关系。因此呢，斯卡拉穆奇对于他的生意，他的这个商业公司与海航集团有所牵扯，不晓得川普总统是否也有做相关的考量。那么在他任命的之前有没有考虑过进去？那么今天美国经济的事大家询问他，但是没有机会。不过呢，斯卡拉穆奇在接受其他记者提问的时候，他认为说白宫的这个道德委员会已经对他的身家做过查核了，如果他们觉得可以，认为说他的生意上没有问题的话，那当然他的任职白宫的这个通讯主任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也看到说，这个斯卡拉穆奇他在今年1月的时候也曾经接受过中国媒体的采访。那么对美中关系呢，他的说法是说，美国看到中国正在和平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中互相依存，这对世界有好处。当美中之间有更多的经济互动跟依存，就会有更少的冲突，例如军事冲突。那么这是白宫的通讯主任，他对于这个美中 中关系的他的见解。那么在今天呢，他出来跟记者会面的同时呢，他不断的强调说我很爱总统，他不断讲说 I love my president， 他讲了很多次。那么也对记者提问，刚才这个主持人也讲到说，似乎有白宫里面有一些这个高官呢对他的任命不以为然。那么他则是表示说呢，目前他认为说白宫里面是和谐一片，那大家都共识的非常的好。主持人，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参议院将在下周继续废除奥巴马健保法的努力。下面是美国之音国内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分析报道。
本星期美国又发生了反对共和党健保方案的抗议活动。与此同时，共和党籍参议员乘大巴前往白宫，听取川普总统发出的新的呼吁。
七年来，你们一直向美国人民承诺你们要废除奥巴马健保法，人民在受到伤害，不作为不是选项。
川普一度暗示，或许应该简单点，废掉奥巴马健保法。共和党下一步行动就是简单废法。民主党籍参议员查克·舒默反对这样做。
Make no mistake about it.
毫无疑问，只是废法而不替代，这就是一场灾难。
Would be a disaster.
莫里·雷诺兹说，健保问题上的挫折对川普总统来说是一次政治失败。
特别是对川普总统，他在竞选中和上任初期阶段一再表示要赢得废法的胜利，这对他来说的确是一个失败。
共和党内部对如何替代奥巴马健保法依然存在分歧，但是参议员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说，大多数人希望兑现他们在竞选中做出的承诺。
参加我们会议的大多数人都希望向美国人民展示他们有意兑现自己在连续四次选举中做出废除奥巴马健保法的承诺。
而共和党内的一些温和派人士担心，该方案可能会造成2000多万美国人失去医疗保险。吉尔·康迪克说，健保问题上如果出现大的问题，明年共和党就有可能会失去对国会的控制权。
特别是在总统支持率只有40%或者更低的情况下，因为从历史上看，总统支持度低，他的党往往会在众议院受到很大损失。
健保专家马修·费德勒说，如果共和党不能够解决内部分歧，他们就可能与民主党达成妥协。
如果这个立法行动失败了，两党就会有兴趣进行谈判，寻求变化小一些的做法，尤其是涉及个人健保市场的问题。
健保改革的拖延影响到川普其他国内议程的推进，包括另一项重要的竞选承诺——税制改革。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以及邻近的高尔夫球俱乐部正在寻求70名持 H-2B 签证的劳工。该签证项目允许美国公司在招不到美国工人的情况下雇佣临时的非农业的外籍劳工，应付从10月到明年5月的繁忙季节所需。川普总统本周宣布了一次性扩大 H-2B 签证名额，把目前的签证数量从66000增加到81000个。
美国的私营旅游公司透露，美国政府将禁止公民前往朝鲜旅行。此外，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蓬佩奥表示，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方式来把朝鲜与其武器系统分离开来。有关详情，我们现在就连线记者鲍荣。鲍荣，你好。
好的，平章。
鲍荣先首先为我们介绍一下美国政府即将发布限制公民去朝鲜旅行的这个禁令的情况好吗？
好的。那么在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被朝鲜政府监禁死亡之后呢，私营旅游公司表示他们被告知美国将禁止公民前往朝鲜旅行。那么有2家旅行社今天是说赴朝旅行的禁令将于下周公布，并且在1个月后生效。这些旅行社说他们是从瑞典大使馆处得知这一即将出台的禁令的。由于美国与朝鲜是没有外交关系，所以瑞典大使馆是负责处理美国在朝鲜的事务。美联社援引了美国官员的话说，国务卿蒂勒森将对朝鲜施加地区旅行限制，那么使用美国护照进入该国将被视为非法。不过呢，美国政府还没有正式确认这一旅行禁令，外界认为这一次的禁令和安全问题有关。我们就此问题是采访了美国之音韩语组的记者，听听他怎么说。
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安全。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在朝鲜被监禁，上个月回来美国的时候陷入昏迷，一周后死亡。很多美国民众都很生气，很多政治人士都呼吁出台这样一个旅行禁令。与此同时，在过去十年中，有16位美国人在朝鲜遭遇监禁。朝鲜政府专门针对美国公民，把他们作为政治人质，要求美国让步。目前美国政府很担忧安全问题。第二个原因是，朝鲜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刚刚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引发了很多关注。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旅行禁令发布的原因之一，但是很多专家认为，导弹试射影响了美国政府颁布禁令的决策。
是的，那么这种地理上的旅行限制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但过去呢曾经用于伊拉克、利比亚和北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当地的政府呢被认为是对美国的旅行者构成了一些威胁。不过呢，目前还很难预测旅行禁令的具体的影响，我们来听听记者的分析。
The North Korean government, they don't reveal how many of foreign tourists visit their country.
朝鲜政府没有公布过有多少美国游客前往朝鲜旅行，美国国务院也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是有一些私人旅行公司说，每年到朝鲜旅行的美国公民大概有800到1200人，这只是每年朝鲜接待游客总数的1%。与此同时，每年从西方国家到朝鲜旅游的人数将近5000多，所以美国游客在其中大概占到了10%。这个旅行禁令当然会影响到这些游客。另一方面，有一些人道主义工作者前往朝鲜，致力于人道主义事业。当然，美国国务院表示，有特殊目的的游客，比如人道主义工作者，可以获得特别签证，但也是情况而定。但是这绝对会影响到这些人员。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担心了。
是的，美国政府考虑出台的这个赴朝鲜的旅行禁令是无需获得国会的批准。那么国务院呢，只需宣布美国公民护照、赴朝鲜的旅行签证无效，那么触犯者呢，将被处以罚款和最高达到这个10年的监禁。
那么在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周四在一个安全论坛上是谈到了朝核问题啊。那么他在会上具体说了些什么呢？
是的，蓬佩奥呢是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阿斯彭研究所2017年的安全论坛上，他在这个会上表示希望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这位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还说，关于核武器最危险的是武器库在谁的控制之中。那么蓬佩奥表示，中情局有信心为总统提供一个范围非常广的选择空间。他还谈到，金正恩拥有一枚能够打到美国境内的导弹是一回事，而他拥有整个武器库又是另外一回事。他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方式把这个国家与这个武器系统分离开。平章，
好的，谢谢鲍荣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南中国海问题最近几年一直是在美中关系中引发摩擦的问题。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这个星期在国际海牙法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仲裁一年之后，举行了南中国海问题讨论会。我们现在就请采访了这次会议的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来探讨有关的问题。莉亚，你好。
你好。
那么首先，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这个讨论会主要都聊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
是，的确，那个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是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第七次举行一个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一个讨论会。那么去年我们知道，就是正好是在国际海牙法庭就这个菲律宾提出的这个南中海问题做出仲裁的同一天，也就7月12号举行的这样一个讨论会。那么今年这次当然就是一年之后了哈，所以这个吸引了很多的这个人来那个参加这次讨论会，他们也邀请了来自这个不光是美国的一些安全问题的专家，还有来自其他就亚太地区国家和地区，包括什么越南、菲律宾、印度，甚至还有就是台湾的一些专家来参与这个讨论。那么他那个一天的行程安排非常的紧凑，在早晨的时候呢，那个是美国参议院这个外交事务委员会里面的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加德纳参议员做了一个有关就是呼吁美国重启在亚太地区的 领导地位这样的一个演讲。那么在午餐的时候，他邀请的是这个前副总统拜登的这个副国家安全顾问拉特纳，就是做有关南中国问题的一个讨论。那么在中间都是各个小组的讨论哈，那个专家的讨论，就是他们分别讨论的这个就是这种比如说这个围绕南中国海的这个，就是这么一年，这个国际海牙仲裁法庭做出仲裁之后，这个南中国海这个局势一年来的一个发展哈，然后这个有关南中海问题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啊，环境方面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这个川普政府在南中国海的一些政策呀，还有就是中国在这个南中国海的，就在美国看来是采取了一个军事化的这种一个动态，以及就是有关国家在这个地方进行这个所谓就帮助其他的有关中方方建立这种就是能力建设这方面的一些讨论，所以对非常的一个紧凑。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它有一个东南亚的项目，那么在这之前它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几年设立了一个叫亚洲海事透明倡议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知道很多就是关于这个最新的就是中国在南中国海这些岛礁建设呀，还有军事部署这些最新的一些卫星图片啊，最新的一些信息，好多都是由这个倡议这个项目那个发布出来的，所以这次研讨会也毫无例外就是引起了很多的关注。
好的，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中国方面啊，对于这个南中海问题，它是既与这个南中海各个这个利益攸关方试图推动他们达成这个南中海的行为准则，但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在南中海地区基于他的这个岛礁建设啊或者军事部署啊。
对，
美国是对此这个表示了反对，但是他有没有拿出一些相对应的这个对策，或者说一些反制的措施？那么同时美国的这个学界对此又是怎么看的这个问题？
我个人觉得就是川普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政策应该在逐步的成型哈。我们看到这个国务卿蒂勒森就是在今年6月14号在国会参议院作证的时候，就特别强调就是说美国反对这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种军事化行动，试图控制这个重要的国际航道。他甚至认为就是说中国在这方面的一个行动会就是正在造成亚太地区的这种不稳定，而且会引发美中之间的这种冲突，这是一个相当严厉的一个警告哈。他那个蒂勒森他自己也表示他向中方他的同行就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告诫哈。同时他这个措辞也特别就是说美国方面是反对中国就是这种过度的这种主权伸缩，当然这个是一个主观的判断的问题，什么叫过度是吧，这当然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就是这个就像你说的，在言辞上我觉得就是说非常明确地表明了美国的这个立场哈。同时呢这个我们看到就是从川普政府上台之后，今年5月份开始已经进行了3次的这个自由航行行动在南中国海。那么我们注意到其实这个幅度是在加快的，就是从今年5月份开始，之前是没有什么行动，而且对我们根据这个就是川普总统这个策略师班农他所创办的这个布莱巴特这个新闻的这个最新的报道，就是说他所获得一个独家的报道，就是说国防部现在计划将这种自由航行的行动就是将它常规化，而不是说我看情况哈，觉得有必要了，我或者说针对中国的一个某些行动我就进行一次这个航行自由的这样行动，而是现在就是说他把一年的这个都规划出来，就是说我什么时候定期化来做出这种航行自由行动，彰显就是这个对航行自由这样的一个尊重哈。而且根据这个新的计划，他们这个提出的一个程序就是说是这样，就是说由这个美国海军的第7舰队他开始提出来，就是说我这个航行自由行动他提出一个申请，然后呢把这个申请会递交到太平洋舰队，太平洋舰队的呢然后又到递交到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然后呢这个就提交到五角大楼，五角大楼最后把这个呢就整个计划提交给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么很有意思就是国防部在把这个计划提交给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同时呢，也会把这个计划提交给美国国务院，那这样的目的就是确保这些自由航的行动呢不损害美国的一个外交的努力。对，就是我还想稍微提的就是说现在我就是从美国这些学者参与这些讨论会的学者看到，就是说他们现在非常关切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方面现在对于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军事化的行动实际上并没有一个有效的一个应对的策略哈。所以就是这个我们刚提到的拉特纳呢就专门提出就是说因为认为主张川普政府应该更为强硬的对待这个南就是在南中海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一个立场，就是特别是要有一个有威慑的这样的一个策略。他 他还提出一个很有那个争议的一个建议，就是说美国应该放弃在这个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他们这个与会的这个这些安全问题专家都特别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中国在南中海的军事化是否是有关系的，就这个事情究竟是不是有关系哈，还是说这根本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同时更重要就是说他们还分析，就是说如果中国最终能够就是在事实上主导了南中国这个海域，那么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对周边地区的这个国家这个安全态势会造成什么影响，进行了一个深入的探讨。
明白。好了，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的记者丽雅做客演播室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谢谢。
美国总统川普提名奥巴马时代的驻中国大使洪博培出任美国驻俄罗斯最高特使。国际能源机构警告说，全球的石油投资下降可能会在油价回升时引起能源短缺。首次美中全面经济对话星期三在华盛顿低调落幕，美中之间通过合作解决经贸顽疾是否前景暗淡，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为您解析。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斯派塞周五早间辞职。美国国会参议院下周将再次尝试废除奥巴马健保法，民众及分析人士试图了解川普将如何推动其雄心勃勃的国内议题。有美国私营旅游公司透露，他们被告知美国政府将禁止本国公民前往朝鲜旅行，美国政府尚未正式确认这一禁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在华盛顿与阿曼外交大臣会晤，讨论四个阿拉伯国家与卡塔尔之间的外交对峙等问题。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蒂勒森与阿曼外交大臣阿卜杜拉星期五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了简短的记者会。蒂勒森上周访问了卡塔尔，并签署备忘录，表示双方同意解决卡塔尔的阿拉伯邻国提出的与恐怖主义有关的许多问题。蒂勒森说，他和阿曼外相都认为卡塔尔取得了进步。
我认为他们也表示愿意和四方坐下来谈判，讨论四国的要求。他们也表示认为，在讨论中尊重所有五个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希望这四个国家能够考虑解除陆路封锁，以示诚意。封锁给卡塔尔人民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如果能解除封锁，这将是个好迹象。我希望四国会认真考虑。
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和埃及指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四国今年六月初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后来又提出了解除制裁的条件。卡塔尔拒绝接受四国的要求，说满足他们的条件将损害到国家主权。四国的条件包括关闭卡塔尔境内的半岛新闻频道，切断与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主义组织的联系，限制与伊朗的关系，并且把土耳其军队赶出卡塔尔。
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卢比奥参议员和史密斯众议员 星期五联名致函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呼吁布兰斯塔德邀请刘霞到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会面。联名信中提到，美国国会十分担心刘晓波遗孀刘霞的安危和生活，并且呼吁布兰斯塔德尽快与刘霞会面。此前一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侯赛因表示，他计划与中国官员商讨刘晓波遗孀刘霞的处境。
美国总统川普提名奥巴马时代的驻华大使洪博培出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曾经担任美国驻新加坡的大使，并两次当选犹他州的州长。2011年，他请辞驻华大使来竞选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但很快就出局了。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在他短暂的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的过程中，洪博培不得不为他担任民主党政府的驻华大使进行辩护。
Yes， 是的，在一位民主党人的执政下，我的两个儿子正在美国海军服役。他们不问总统的政治背景是什么。我要对新罕布什尔州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民讲清楚，我永远都会把我的国家放在第一位。
川普曾批评洪博培的外交工作，他在2012年发推特指责洪博培把我们的国家给了中国。去年总统竞选期间，在一条记录了川普发表冒犯女性言论的视频被爆出后，洪博培不再支持川普。但川普赢得大选之后，洪博培又为这位当选总统接听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祝贺电话辩护，这通电话惹恼了中国。
我们交谈不够，所以川普在正式成为总统之前可以接听这个电话，我认为这是可以的。我们在与台湾的关系方面有很多利益，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我们有非常紧密的贸易关系。
布鲁金斯学院的分析人士斯蒂芬皮福对美国之音说，洪博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他对外交政策相当有经验。
他会把主流的共和党观念，那就是对俄罗斯适当的谨慎怀疑，带到工作当中。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会与俄罗斯接触，但我认为他会在莫斯科保持谨慎。
洪博培的任命需要经过美国参议院的确认，如果获得确认，他赶赴莫斯科的时间正值国会和特别检察官调查川普及其团队是否在竞选期间与俄罗斯有联系。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提名洪博培担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不过这一提名还要经过美国参议院的确认。洪博培在政治和外交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来看看川普总统的这一提名。海涛你好。
乔丹你好。
你好，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洪博培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啊，他曾经担任过驻华大使。那么他这次获得了这个美国驻俄大使的提名，那么有什么值得注意的这个方面呢？
就像你说的，这个洪博培对中国人来说，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他并不陌生，因为他是在那个骆家辉之前，他曾经在中国当过几年大使。那么洪博培在中国这个经验呢，就是另外他也在那个新加坡当过大使，在美国当过两任的犹他州长，还当过这个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主席等等。他是一个外交方面和内政政治方面都比较成熟的一个政治家和外交家。那么这次呢，也是一个就是坚定的共和党人，川普任命他，就是提名他担任这个驻俄罗斯大使呢，我想中国人会非常关注他，就是中国方面会非常关注他。那么俄罗斯方面呢，就是也会这个非常关注他。从美国国会方面来讲，也是比较容易通过的一个人选，因为洪博培这个人呢，不管从各方面来说，他没有太大的争议，所以整体来讲，对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比较容易通过的一个人选。
嗯，明白。那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洪博培是一个资深的外交官哈。
对。
那么，如果他这次真的就是获得了参议院的这个通过，然后如约的成型，就是担任这个驻俄大使一职，那么您认为他对于这个美俄的关系啊，或者甚至他因为他之前驻华大使的背景，导致这个美中俄的关系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呢，估计这个参议院这个确认呢，因为不会是太这个困难。那么参议院确认之后呢，洪博培就应该走马上任。那么现在他去俄罗斯呢，正好赶到这个点上，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川普这个竞选团队呢，在这个竞选 当中呢，据现在有很多人就说，有和这个俄罗斯的有很多的关系，俄罗斯官方普京下令，然后俄罗斯的各方面动员起来帮助川普竞选成功，这个在美国调查方面呢，特别是他们把它当作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来调查。那么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呢，由于这种关系，所以现在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而洪博培呢，在这个时候去俄罗斯，就是给俄罗斯当局呢一个就是认为他是一个不太就是在这个关头他来的担任这个驻俄罗斯大使，是对俄罗斯方面是一种就是相对来说一种比较微妙的一种挑战，对他好也不行，对他不好也不行，对，而且就是一种非常这个微妙的一种心态对普京来说。那么对中国来说呢，由于这个洪博培当时在中国呢是历届美国驻华总统当中少有的就是亲自去到场去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比方说茉莉花革命，当时洪博培亲自到场，而且洪博培还是亲自到那个维权人士倪玉兰的家里去看望倪玉兰，这在美国驻华总统当中这十几任总统一路走来只有洪博培一个人做这样的事，大部分的美国这个驻华大使呢都是把这个异议人士邀请到大使馆，只有洪博培一个人是就是亲自到这个倪玉兰家里去看望他。那么说来说去呢，洪博培是一个比较这个他比较这个就是比较理性而且又比较保守的一种这个共和党人，他对俄罗斯呢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个川普总统和他的一些助手对俄罗斯的那种这个处理问题的方法。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洪博培呢他会走一种比较这个谨慎的一种就是保守派的一种观点，走这种路线。
明白。那像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洪博培这个现在通过这个参议院的这个获得参议院的确认应该是问题不大哈。那么像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现在美俄之间根据这个涉俄事件哈，正是这个如火如荼弄的这个两方的关系很僵的时候，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刻。那么这会儿洪博培去这个上任这个驻俄大使，能不能请您预测一下他的这个前景会不会，或者说前路会不会很艰难？
一般来说呢，在现在美俄这种关系情况下呢，就是他的前景不会是太顺利，但是也不会太这个特别的艰难，因为说到底，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呢，它不是一种就是特别像冷战时候那种特别敌对的一种这个双方的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一种非常这个敌对的冷战关系。那么说到底，现在俄罗斯也算一个半民主国家，或者是就是和西方意义认同上的这个民主国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尽管俄罗斯政府可能会这个就是不太这个热烈欢迎洪博培先生，但是也不会给他出太多的难题。洪博培先生呢会走一个比较平稳的一种路线，把这个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呢重新把它这个就是给他调整和这个维持起来。
好的，感谢您做客演播室，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谢谢。
谢谢。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简讯。美国驻中国武汉领事馆的官员7月20日在河南郑州第三看守所探视了被关押在那里的美国大学生格里斯·克莱莱恩。麦克莱恩星期天被郑州的警察从住所带走，他被控袭击当地的一名出租车司机。麦克莱恩是美国蒙大拿大学4年级的学生，他家人的朋友说，他赴郑州是为了去看望在那里教手语的失聪的母亲。蒙大拿州的参议员史蒂夫·丹尼斯星期四拜访了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并敦促立刻解决麦克莱恩的案子。据美联社报道，中国驻非盟使团团长邝伟林表示，中国会考虑向有争议的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边境派遣维和部队。邝伟林同时对美联社表示，如果接到请求，中国会考虑对东非国家之间的争议进行调停。吉布提是美国在非洲唯一的永久军事基地的所在地。
在另外一方面，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3名巴勒斯坦人星期五在以色列安全部队和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冲突中丧生。在以色列最近采取新的安全措施之后，以色列安全部队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再起。在另外一方面，国际能源机构警告说，全球的石油投资下降可能会在油价回升时引起能源短缺。该机构表示，3年来随着石油利润的下滑，能源投资减少了20%。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电力投资超过石油和天然气投资，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福克斯商业网评论员、《能源报告》一书的作者菲尔·弗林说，这种情况虽然可能刺激人们发展电动汽车和清洁能源代替品，但是现在情况尚不成熟。
即使今后几年每个开车的人都买一台混合动力型汽车，现实是我们还是需要使用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在今后10到15年内，石油需求只会更高。
虽然再生能源增长迅速，国际能源机构说，化石燃料仍然在全球能源需求中占比超过80%。这种情况长期看来是会变化的，但是弗林认为，石油供应减少和发展中国家对廉价石油需求上涨，将会导致油价短期上涨。
我认为到今年年底，油价会轻松地超过每桶60美元。如果条件合适，油价或许会更高。
这些情况目前远不理想，尽管欧佩克把石油生产减少了每天180万桶，但油价今年还是下降了20%。
这就提出了一个大问题，世界经济究竟是在增长还是在下降？
分析师们的看法是，全球需求疲软可能会让一部分石油投资暂时搁置起来。
我认为不会的，尤其是看北美地区的产量和北美地区的出口，特别是美国。我认为原油，无论是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或者布伦特原油，都不会突破45到55美元一桶的价格区间，所以这会使能源股票锁定在一定的范围。
弗林说，这将是个错误。
我们需要回到几年前，回到2007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时候，那时候油价是146美元一桶，经济在全速增长，我们都有些跟不上了。
We could barely keep up。
弗林说，那种情况还会发生，一旦发生，他说许多石油公司将会坐失复苏机遇。他认为这个复苏可能不远了。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首次美中全面经济对话星期三在华盛顿低调落幕。对话开始不久，美中双方就相继宣布取消原定的记者会，而对话结束后，美中双方也没有发表联合声明。这令外界广泛猜测对话是否破裂，美中之间通过合作来解决经贸顽疾的前景是否更加暗淡。今天在节目中，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这一问题。两位嘉宾，一位是全程跟踪报道此次对话的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另一位是中国的经济学者、时政评论人士夏业良博士。欢迎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美国观察。
好，谢谢。
其实这次美中全面经济对话在开始之前啊，美中双方对于这个对话的期待值都是比较低的。我们听到两边都在说，其实中美之间的贸易的问题是一个旷日持久，也是一个积重难返的问题，并不是一个通过一场对话就会有实质性突破的。但即使是在这么低的期待值之下，那么最后结束了之后突然宣布取消记者会，甚至连一份联合声明都没有，还是让很多人感到很意外。那么肖洵，根据你的这个全程的跟踪报道，还有之后走访了很多专家学者，你搜集到的信息是怎样的？就是在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我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这个透露的情报，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得到。不过呢，你要说完全没有期待也是不对的，因为这个经贸对话实际上应该说是百日计划的一部分。
是，
这个百日计划呢是这个川习会的在马拉戈的这个川习会的这个产物。当时呢，因为这个美中的贸易关系实际上处于相当紧张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总统川普呢在竞选期间开始就已经是在批评中国在贸易上的一些这个不当的做法，比如说这个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啊等等这些市场方面的事情。那么因为他就任之初实际上处于一个这个新的政府可能当时还无暇顾及到这个贸易问题，但是当这个川习会最终召开的时候呢，大家也突然就看到这个政府呢现在这个政策突然有急转，
那么
就是美方的这个对中国的这个贸易问题态度急转。那么大家也知道这个原因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朝鲜问题，他这个说得很清楚，就是一个朝鲜问题来换取这个拿这个贸易问题来换取这个习近平政府对朝鲜施加压力。但是呢，我们看过去的3个月的时间里面，朝鲜问题这个是没有减缓，而且它不断的在挑衅而升级了。所以呢，这个 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这个在经贸方面的这个态度也有些转变，在会前的时候已经表现出来，所以你要说这个还是有一些期待，是指什么呢？在之前有些具体的问题，他们想要看一下这是有没有新的一些内容透露出来。
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具体的问题，我们知道美中双方都是带着具体的这个意愿清单或者说是问题清单加入这样的一场对话的。那么夏教授，您预计这个在整个对话的过程当中，具体是哪些议题会使得这样的一个谈判遇到了阻力，或者说甚至是破坏了整个对话的氛围？
核心就是如何削减这个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那这一点呢，中方过去好像表现过一种积极的态度，所以呢，美国延缓了这个当时奥巴马在川普这个竞选的时候，他曾经有两项准备施加的这个下马威，一个是把这个关税提高到45%，另外呢就是说要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这两项之所以没有做，就是对中国有期待，希望他们在贸易方面能够有所让步，同时在这个超核危机中能够起到一个很大的斡旋影响的作用，但这两项期望都落空了。
是，刚才您提到贸易问题，而且肖迅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百日计划。其实百日计划当中有一项，应该说是在属于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在美中贸易上稍微有所进展的，就是这个中国是允许美国的牛肉重返中国市场。那么对等的是，美国允许中国的这个熟禽类的产品进入美国的市场啊。我们一位记者尼亚呢，是最近这段时间对于这样的一项贸易协议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这个调研和报道。我们现在就接近尼亚，尼亚你好。你好，
平章你好，能听得见吗？
是能听得到。尼亚现在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根据你的采访和调研，那么美国的牛肉供应链对于中国开放市场有怎样的看法呢？
是的，这项对于美国开放中国牛肉市场的贸易协定，对于绝大多数的美国的畜牧业的养殖户来说，其实并没有外界看来的期待的那么大的影响。首先，我们看到美国农业部的畜牧业分析师在采访中对我们表示，美国牛肉的出口量占它全部总量的11%，也就是说，中国的出口量是在这11%之中，所以比这个，所以又更加的少。而满足出口中国条件的牛肉只有整个生产量的全部的10%，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养殖户都是不使用这个生长剂，或者是养殖可以能追溯到出生地源头的牛。那么由于美国畜牧业刚刚也是走出了一个多年的低产期，由于干旱的原因，那么牛肉的产量会逐渐看到一个增加的趋势，在近几年来，所以分析师们就预计牛肉的价格会在短期内下降一个4%的这么一个数量。那么除此之外，在农户方面，我们也是了解到很多农户他们认为如果根据中国出口这个要求来改变他们养殖的方式，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那么这样的一个改变会很大程度地提高他们养殖的成本。那么大部分的养殖户普遍持一个比较观望的态度，他们会认为有这样的担心：如果几年以后中国又因为某种因素，比如说是政治因素，禁止了美国出口牛肉到中国这样的政策，那么养殖方式的改变和他们付出的成本就会使很多的小型养殖户受到很大的损失。屏障。
好的，谢谢尼亚的分析和报道。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美国方面对于中国向美国这个开放牛肉市场是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那么其中也反映出来，这个可能是觉得中国有可能会朝令夕改啊，其实也是这个表现出来美中在贸易问题上是存在一些不信任的问题。
你现在提到这个牛肉，其实都是比较具体的问题，包括牛肉也好，还有最近这两天报道就关于这个中国要进口美国的大米也好，还有一些其他一些具体东西，这都是非常具体的东西，但实质上的东西是很难达成一致的。
是，你说的没错，确实是很多人在说这个这种大米的进口或者说这牛肉的进口更多是一种姿态上的表示啊，因为确实从数据上来看，川普总统在上任之后是美中之间的贸易赤字不减反增，而且是以一种更快的速度在累计增加。夏教授，您的分析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首先呢，就是说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结构，多年来这个没有大的这个变化和提升，也就是说这个互补性，有一定的互补性，但是呢，在有一些产品上面，比如说中国最期待的是，民用高科技产品能够解禁，而美国呢对中国的一些要求呢，就是说，希望在有些方面，能够减少这个倾销。这个轻，比如说钢铁就是一个很大的，还有铝制品。那么 美国的这个钢铁倾销这个进口中，大50%以上是由中国造成的，所以说呢，美国钢铁产量现在呢只有71%是能够由美国自己生产的，剩下的都是没有办法，就是说基本上是要进口。那么进口的是像韩国的、日本的、中国的，中国的占据的这个比重相当大，所以这个方面呢意见非常大，就是钢铁生产商已经讲了很多年，所以这次呢 ，Trump 在这个竞选中也是一个。承诺有这样一个承诺。刚才讲到这个牛肉问题，从2003年就停止进口美国牛肉，到现在又恢复。其实我们都知道美国牛肉品质是没有问题，但主要是政治上的问题。然后过去不进口美国的大米，也是觉得传统上觉得中国是一个大米生产国，但其实这都不是问题。这关键就在于是作为砝码，就是谈判之中的砝码。那现在就是说，中国这么多年。他这个很多的所谓的高科技产品实际上是美国产品，所以这点中国人他有一点这个委屈。他什么委屈呢？就是说你这个说起来都是中国的这个电子产品进入美国，但实际上有很多是美国产品，只不过中国是赚的是加工费，所以在加工贸易这一块占的这个贸易赤字比重是很大的。
这个牛肉可能跟当时这个疯牛啊病的这个也有关系，因为这个事情呢一旦不管是什么产品啊，尤其是吃到肚子里的产品，关乎于这个是卫生安全这方面的事情，一旦进了以后要再解禁呢，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它通常会拿来作为这个贸易范围的筹码。美国和这个韩国在这个互相这个这个叫什么对话的时候，或者是这就这个牛肉问题也是有这方面的一个事情。
是，夏教授，刚才你提到了中美之间的贸易结构的问题啊。那么我们现在听到中方对于美方有很多的抱怨，就是说美国对于中国的出口大多是集中在这种低端的农产品的出口上，而像一些比较高端的，比如说是您刚才提到这个高科技的产品，在美国市场上还是有很多的禁忌啊，就是对于中国出口有很多的限制。那么中国就是说，如果你要真的想要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量的话，你出口再多的牛肉、大豆是没有用的，你为什么不进一步的放开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呢？你怎么回应中方的这样的这种批评或者？
首先，很多美国的民用高科技产品，它本身也跟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竞争力相关的，所以他认为就是，即便是这样的话，因为中国人的模仿性很强，过去的包括军用的技术的泄露，像 F-16 战斗机的技术实际上都泄露了，还有很多方面，就是包括生物遗传、医药方面。这如果要是讲这些技术都流失的话，那美国的那种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它就不太容易。再加上在商业竞争中，美国那个本来能够领先的方面，主要是高科技方面。
所以您预计未来美国在这方面也不会进一步的放松，是吗？
这是很严重的一个，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政治问题。我想就是不太容易得到这个很快得到突破性的这样的发展，因为考虑到国家安全问题是一个相当严重这个严肃的一个问题。而就是说，为什么美国一直这个包括一些。看起来像是民用的这个科技术，实际上民用技术和军用技术之间这个界限有时候是模糊的，而且有时候有这种 dual technology， 就是同时做民用也同时做这个军用的。
是，肖雪你说的很对，除了这个在贸易上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议题，美国在这边很难放松之外，还有一个涉及到国家安全议题，就是投资的问题。我们现在听到中方还有一些抱怨，就是说在中美的这个相互的投资的问题上，那么中国的企业在美国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对待，被这个当中国的企业想要收购美国的一些高科技的公司或者是一些大规模的公司的时候，美国的这个外资投资委员会那么就会对中国的公司进行过度的审查。肖雪，你的观察，你认为这是一种过度审查吗？就是说，这个委员会对于中国企业和对于比如说德国、日本的企业是有差别对待吗？
首先来说呢，中国现在不是说的是美国让不让他买美国公司，而中国现在在控制这个这个资金的
资金
外流，要不然现在有这个万达的这个事情出来。有一点就是呢，夏教授可能会跟你进一步谈一下这方面的事情，就是中国实际上在。市场设限方面做得更多，而且呢，美国公司在中国要收购企业的话，实际上是相对来说更难。中国相对来说，在美国已经购买了不少的这个企业，包括一些这个。
对，但是 CNBC 今天刚刚的一个消息也是说，根据他们的这个调研分析，也是认为这个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在这一年也是非常显著的收紧了，不仅是对中国，对世界各个国家的来收购美国企业的这个审查的力度。夏教授。您认为这个原因是什么？
一个是想保持自己的科技领先的地位，不希望在商业竞争中让对手占了便宜。第二个呢，就是中国其实还是一个这个冷战虽然结束了，但是仍然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所以这个方面对中国的这个警惕性要高于对市场经济国家。
没错。
那还有呢，就是说中国过去的确有这样的一些嫌疑，就是就不单是军事方面。 包括民用高科技里边，就是偷窃技术的这个行为相当常见，包括农产品技术啊、生物遗传医药各个方面，它都有这方面。
我补充一点，
其实肖璇刚才你提到了一点，就是说这个其实中国对于美国企业的这个市场准入的限制更大。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最大的抱怨就是中国不肯放开自己的金融服务领域。那么夏教授，您的分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中国为什么在金融服务领域方面管控的这么严？
因为大家知道，在中国这个大的金融企业其实都是国企，那国企呢，其实就是权贵集团或者权贵家庭最方便的提款机，是自己的人、自己的钱、自己的钱柜子。所以呢，它这个垄断利润基本上就不用吹灰之力就能在中国获得丰厚的利润，而这个丰厚利润不跟国民分享。那过去 WTO 当时有个承诺说全面放开金融领域，但事实上根本没有做到，而且他们也不愿意做。除了这个金融之外，还有像电信、还有能源，包括航空，它其实都没有放开。还有过去还说过娱乐业，包括电影娱乐业也是可以放开的，结果都没有放开。
这个国企的这个问题啊，到现在还是一个大的问题。这个金融领域，金融业服务于国企，这是没有话说的，所以这个根源也一部分在这里。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的，就是说中国呢要求这个美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比如说在一些网络安全法方面，新的这个立法方面，实际上是对这个美国公司在境外的这个公司非常不公平的这样一个政策，而且呢很模糊，有时候
是在中美的这个经贸议题上，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话题可以探讨，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夏业良博士和肖璇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喝咖啡可能有助长寿，每天至少喝三杯咖啡的人看起来比不喝的人活得更久。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很多人早上都有喝咖啡的习惯，近日有新的科学研究显示咖啡有助于延年益寿，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我们现在就有关情况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带来详细的介绍。湘云。
好的，乔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华盛顿的一间咖啡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有些人正在喝咖啡来帮助自己提振精神。那一份新的研究报告显示呢，每天喝三杯咖啡的人要比完全不喝咖啡的人来得更长寿。那这份报告呢可以说是目前在所有有关咖啡饮用的研究报告当中范围最大的一份。科学家们收集了来自欧洲10个国家的50万名35岁以上的健康民众的统计数据，得出了喝咖啡有助于延年益寿的结果。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访问一位来自北京的白女士，听听她的看法。白女士你好，想请问你一天大概喝几杯咖啡呢？
1杯到2杯。
那咖啡给你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我感觉喝完咖啡以后精神会更旺盛一些，反应更快一些。
是的，那刚才我们有提到有报告指出呢喝咖啡有助于长寿，那你对于这样的说法有什么看法呢？
曾经看过一些材料讲一天喝2到3杯咖啡呢可能会对心脏更健康一些吧。 所以每天我也就喝一杯到两杯，而且喝的口味呢比较偏清淡一些，像卡布奇诺。来了美国以后呢，也听说美国有一个比卡布奇诺还要清淡一些的，就叫 Latte Soy Milk。这两天喝完以后，我感觉非常好。
好的，谢谢白女士，也祝您旅途愉快，谢谢。
谢谢。
好，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有关咖啡有助于长寿的这篇报道。20年来，这个咖啡实验室定向收购、测试研究，并向顾客提供了咖啡豆。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他们进行了有关咖啡对人体健康作用的实验，有些实验结果相互抵触。伦敦皇家学院的研究显示，喝咖啡与降低死亡风险有关，特别是可以减少死于循环和消化道疾病的风险。
我们在欧洲10个国家发现了相同的结果，尽管他们饮用方式不同，有的喝意式浓咖啡，有的是挪威过滤型，咖啡的作用在这些不同人口中都跟死亡率下降相关。
每天至少喝3杯咖啡的男士，其死亡率比不喝咖啡的男士下降了18%，而对女性来说，这个数字是7%。斯蒂芬·赫斯特是一名咖啡师。
我不知道为什么前些年咖啡有负面的含义，现在我很高兴看到对咖啡的研究有了更平衡的基础。
是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伦敦皇家学院的这份研究指出呢，喝咖啡与降低死亡风险是有关联的，但是有一些人对此抱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呢，有一些关键因素并没有纳入研究范畴之中，比如说呢，这些研究对象呢是身体本来就比较健康的人，那身体不健康的人就没有被列入研究对象之中，所以他们认为呢，是不是有喝咖啡的人在这份研究当中呢，本来身体就是比较健康的呢？这是可以大家思考的问题，主持人。
好的，看来咖啡对人有没有延年益寿效果还没有定论哈。那么感谢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湘云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的社交媒体上都有哪些最关注的内容。
密歇根州人道协会工作人员从底特律的一家后院救出了11只小狗。上星期三，底特律遭遇大雨雷电袭击，克里斯、奥维科克和帕姆、德宝斯基担心如果水充满洞穴，小狗可能会淹死。工作人员在该户人家附近设置捕捉装置，希望能接住小狗们的母亲，让他们一家团聚。另外，在德克萨斯州，警察的随身摄像头拍下了出人意料的一幕。
Congratulations.
那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